金灯剑客下随良。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，沉不住气了，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。见着面没话可说，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，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，晃双掌，这就进招。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，心说夏随良啊，夏随良，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相称啊，你是个什么人物啊？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属你，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？因此没还招，左躲右闪，就躲过他好几掌去。夏随良打着打着觉着没意思，一看人家不动手，因此他把双掌收住。夏侯人，你因何不还手？无量天尊，师兄啊，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？哼，这还有什么假的吗？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打我的人随便，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？师兄，您别这么说话，这太叫人伤心了。谁先打谁呀？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。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，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，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啊。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？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。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啊，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，实在让人寒心。夏侯人，这么办吧，我说不过你，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，你把我的人给打了，两个人都口吐鲜血，命都要保不住了，我就这样把你放了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？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，得走几趟，我得领教领教你，然后再说，别的话甭讲了，你赶紧给我进招，打也得打，不打也得打。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。白云瑞心思话，老师啊老师，您怎么这么善良，跟这帮人讲什么理？我要有您的能耐，我早就下家伙了，我杀他们一个不剩，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。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。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小弟奉陪就是。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迟早有一天，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，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，你担责任就行。我不愿意打，这是逼的，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。好了，不管谁担责任吧，今儿个不打是不行。接掌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。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，躲过去了。金灯剑客转身去，又是一掌。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，又躲开了。金灯剑客追得近前，双掌合十，又使了个盖顶一掌。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，又躲开了。夏侯人，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还手？无量佛，师兄啊，这三掌我不还手， 有原因。第一，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，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，我不敢以小反上，因此我让你头一郎。第二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，看在他们的份上，我让你第二郎。三，强兵不压主，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，我来是客人，我不能够欺负旁人，所以我让你第三掌。师兄，话又说回来，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您要再进招，可恕小弟无礼。废话，谁让你让我三招？我既不领情，也不道谢，你接掌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回白云剑可以还了手了，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不分胜负。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他还从没看见过师父玩命，这头回开眼。一瞅老师隐然飘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，再看金灯剑客，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，五官都挪了位了，两臂摇开，是频频发动进攻。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。要说起来呢，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，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，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。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，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，打了卧佛昆仑僧，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。咱们说着容易，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，不动力气行吗？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。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，很明显的体力不及，一开始还行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，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，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。白云瑞在旁边看，哟，心说这怎么办？我老师冒汗了。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这家伙越打越猛，越打越快，把白云剑客逼得神经滴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。再过十几个照面，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不是夏侯仁没能耐，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。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，一个人俩拳头，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，不信您就试试，一个打俩，那体力得相当棒。白云剑客也是人，他也不例外呀。在面对强敌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，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。正在这时，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，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。老剑客往旁边一闪，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，啪！呵，像十把钩子似的，是一搭住了。金灯剑客心说话，妥了，我上了。夏侯仁，我叫你不死就杀。他刚想抖了夏侯仁，卸他的俩膀子，夏侯仁能干吗？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，哎，砰砰，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。 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在一块了。金灯剑客往回拽手，白云剑客就不撒手，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拽来拽去，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。白瑞看这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帮忙啊？有心下刀，又怕把老师给伤着，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。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，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，这俩人来半天了，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，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，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，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，谁也没注意来人。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，一点声息都没有，这俩人撵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。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，这两个人一咬耳朵，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，就这么办，夏侯人呐，该着你命丧我手。那又说来的谁呀？两个出家的老道，都是翻掌镇西天方天画请来的，一个红脸一个黑脸。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，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他俩都是浙江来的。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，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，到处乱窜。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，身份挺高，能耐还特别大，净做偷偷摸摸的事，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。拿打仗来说，他们很少公开动手，就在旁边溜着，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，按下绊子，按下毒手。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，想那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，不在黑灯影里眯着。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，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，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，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。要讲究能耐没说的，五阴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阴掌，拍上就活不了。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，赶奔三教堂。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，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，一看白云剑客手剑就抓住了，五阴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。绝命剑客点头答应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再说五阴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，前后的衣襟掖在腰带子上，冷不丁往前一纵，嚓，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，啊，砰起来就是一掌。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，听见了。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就听这后脑海，咚咚，哎呦！不好，有人暗箭伤自己，想躲来不及了，手劲儿攥着呢，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。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，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，拼命的一抖了膀子，侧双手晃脑袋，准备往外跳。 可也把金灯剑个夏遂良甩出去了，他也跳出来，这一掌也挨上了。因为打得太快，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，啪，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，把老剑啊打得横着摔出去三丈多远，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。白云瑞一看啊，师傅！云瑞打电步跑过来，一看老师面色铁青，是牙关紧咬。师傅啊，好啊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白云瑞一想，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，干脆死在一块儿吧。明知自己不行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。他刚想拼命，哪知道在刹那之间，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，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，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，哎，往卡鸡窝里头一夹，飞身上墙，是逃之夭夭。五言剑客庄子琴就一愣，喂，我两个佛，嘿，我心打死了，你怎么跑了？要知这样，我过去补一掌。追，群贼在后就追下来。单说白云剑客，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，还得说功底深，要旁人就死了。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，这口血没吐出来呀、啊。他脑子很清醒，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，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，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，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，但是受伤太重，心有余力不足啊，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，叫这眼前发黑，身子一晃，扑通就摔倒在地，人事不行。这个也顾不了白云瑞了，白云瑞就地翻滚，赶紧站起来，师父，师父啊，师父。正在这时，五阴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、金灯剑客夏虽良、九头神雕纪成达、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，跑不了了，在这儿跑不了了，抓住！哗，他们分散成的扇面形，都大网就扑过来的。云瑞一想，我杀死一个高门，杀死俩我就赚一个，然后我就抹了脖子，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。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，情况万分危机。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，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，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，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，此人未曾动手，先拉着鼻儿就出来了。对，老夫不必担惊害怕，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安来了。白瑞一听这话，好像没气哭了，心说舒安呢，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，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？你这个人呢，我都把你忘了。可不是，他们爷儿俩夜探三教堂，白瑞知道方舒安是饭桶，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，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，他一个人去的，遇上这些事儿。经过激战，老师在受着重伤，生死难料，白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方叔安呢，因此把他给忘了。 方叔安这一出来，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你说傻孩子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这卖俩还得搭一个，咱爷仨谁也活不了。叔安，不要管我，快些逃命！
我老叔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哎，咱爷们什么交情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能扔下你我走吗？老叔哎，我这是谁呀？
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。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？废话，受伤了。
是啊，哎呀我的娘哎，
白云剑客都受伤了，我看一眼。
老剑客，我说怎么了？怎么这模样？老叔，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，把我留下对付群贼。
叔安，你不行，老叔，不管行不行，你得把我留下，快走！说话间，群贼就到了。方叔安也不管白云坠答应不答应，拽出小片刀，苍往前一纵，就挡住金灯剑客。还没等动手呢，方叔安是连拉几人再跳滚，嘣嘣直蹦。干什么？自己练刀。您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，大伙一看这什么动物，这是吓得全站住了。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，你看也只好如此了，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，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。等群贼惊醒之余，飞剑仙朱亮一看，呵，我当谁呢？他妈细脖大脑袋！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，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。各位，他是何人？朱亮过来了，哎，老剑客，这小最他妈缺德了。他姓房，叫房树安，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，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。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，也是下武门的弟子，后来他背叛了武林，投靠了官府，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。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，帮虎吃食，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，坏透顶了，可杀不可留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我把他打发了。说着话，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叔安近前。你就是方叔安吗？不错，天下第一的老剑客。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，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。金灯剑客冷笑一声，天下第一的老剑客，我还没听说过。哈哈，方叔安呐，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云瑞和夏侯仁，根本没想到你，半截腰你冒出来了，可见你该着死啊！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，我打发你归天吧！接着，您呢？我说你谁呀？夏随良，金灯剑客。你是谁？夏随良。呀，没听说过，哪冒出个金灯剑客来呢？哎呀，也当我岁数小呗。我你是哪个门户的？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，心说还有不值得我的吗？他妈这小愣装蒜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方叔安呐，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接着。
当然，夏随良，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。
我你打那有名有姓的，我把你揍趴下，我丢人呐！我揍的那人，那得是了不起的，像那个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的，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武圣于和，哎，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。除他之外， 你哪行？哎呦，把金灯剑可气坏了。
朱亮说，老剑可别上他的当，这小子专气人，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，他再冒坏水。您别听他的，快点要他的命。
那个时候房叔安胆子也太大了，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。
对，房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。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，
他不这样不行了，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，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可跑。
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。
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，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，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我的老祖宗，老祖宗家，怎么我走哪你跟哪？哎，君子协定，我焉能实信呢？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，缺了我哪行呢？我老祖宗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一如既往，
孩儿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就可劲儿给我吹，天塌下我接着，
真的，
我还得可劲儿吹。对，越大你越往大那吹，我给你接着。
这么说着，金灯剑客追夏侯伦追来了。
房叔安一看，我你妈，这怎么回事？
说完吹啊，
别怕，那是夏随良。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？
哎呀，他给敢嘛，有我在这儿呢，他照样挨揍。我老爷们，我可吹了，
你吹吧，没说的，我在石塔后头给你帮忙。哎，
要不然方叔安怎么这么大胆子？他心里有底呀、啊，心说夏随良啊，夏随良，今儿晚上你要倒霉。